爸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又让我们有一次在你面前存着谦卑敬畏的心彼此讨论学习。主啊，今天求你把你的信息传给我们每一位，主啊，借着这个全息理论来让我们认识我们与你的关系。主啊，就求你把那个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也有一个从儿子的心，主啊，我们对你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哈利路亚，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这个题目是全息理论。这个理论呢，以前我们多少也提过一点。这个是最近一些年才真正的谈的比较多一点，以前曾经提出过，但是呢没有太多的证据。现在越来越显明，全息理论是整个宇宙间我们需要面对的，也需要花精力和功夫去真正认识的。首先我们就说，比如我们在谈到宇宙的时候，谈到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常常谈到一个问题，就是眼见为实，或者叫真。我们讲真理的时候，也是用说什么叫真理，用真这个字。那我们就自己想一想，这个真这个词怎么去定义？因为这是涉及到哲学呀，涉及到神学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那么就是说，我们怎么理解真这个词？你比如刚才我说了，我们常常说眼见为实，眼没见就不存在。可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可能就不对。眼没见就不存在吗？你打电话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哪个东西震，哪个电波跑到你手机去了，你也没看到啊，你怎么就去接手机呢？你眼没有看到啊？这是从哪儿出来？这句话为什么要引出来？也就是说，整个宇宙界一切的能量都是来源于震动，或者叫波动。不管是大的小的都是波动。光它在走的时候，前一阵子我们讲过一个主题，叫光的这个二重性，波粒二重性，它又是波又是粒，它又是走这样的又是走直线，所以它有两重性。那也就是说，一切能量都是源于震动。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主题。那可是波动频率是不一样的，可以快可以慢，你就根据你的这个波动的快和慢，就有一些感官能够感受到，有的感官能够感受到快一点的，有的感官能够感受到慢一点的。即便是我们的眼睛，光说我们的眼睛不谈别的，就光说我们的眼睛，它能捉捕到赤橙黄绿青蓝紫。为什么我们看到彩虹？是因为不同的这个光线里边，它这个波动的振幅不一样，频率不一样，所以呢我们的眼睛它的接受的范围，捉捕到的光线的范围，也就是它这个振动的频率的范围，是有一定的范围，不是单纯的单色光。如果一个单色光就麻烦了。我们这里边有没有色盲的？
是说红色
的绿。对，色盲，红和绿分不开。你知道为什么？也就是它那个范围，接收的时候这个范围出了问题。 基因出了问题。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眼睛所观察到的光线，从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个波动不一样。所以感谢神，让我们的眼睛能够捉不到七，从这边到这边这个范围之内都能捉不到。所以哪怕中间赤橙中间的这个模糊地带，你也能看得见，有深黄色，有浅黄色。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你都能看得见，也就是从这头到这头你都能看得见，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这个振幅，这个赫兹，这个频率是个连续的过程，从最快到最慢。最近你们听说过有一种叫 7.83 赫兹的这个说法吗？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圣经上说你说的咒诅的话就会自己得咒诅，你说的祝福的话自己就会得祝福，而且你这一话说出去以后在宇宙当中永远存在，也就是说你说出去以后一直在绕，一会儿回来一次，一会儿回来一次，真的是这样。现在发现这个我们说话的时候，这个声音出去打到地球的外边的这个大气层，然后又绕回来，这个地球的这个周长直径和外边那个空气这个打回来的这个频率是按照这个范围是 7.83 赫兹，所以你说这些的话会返回来再到我们里面来。虽然我们耳朵可能听不见，但是你的意念能够接受到。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切能量都是振动。那么我们的身体有不同的器官能够捉捕到不同的频率的东西，眼睛所捉捕到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段振幅的，所以你看见的是光线五彩的世界。然后在第一点的我们的耳朵能够感觉到声音，在第一点的时候我们感觉到是震动，等等，就是说这是能量用振幅来表示。那么我们也就是说我们在体验这个真这个词的时候，这个意念的时候，要清清楚楚知道什么叫做真。我眼睛看到的我认为是真，可是你手没有摸到你就不认为是真。那么反过来就是说呢，因为每个人的每个感官它的功能范围是一定的，你没有感觉到不一定说明它不存在。就像刚才我说的手机，谁看见过手机那个波动看见过？我们可以看见赤橙黄绿青蓝紫，你看不到手机的波动的信号，因为频率不一样，你的眼睛捉摸不到，只有手机它那个接收器能够感觉得到。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怎么去感受神，也就是说这个神这个概念是需要我们的灵去感受。听说过有一句词叫做与圣灵共舞，听到过这词吗？就是圣灵是一个能量波动，我们用什么去和它响应，要用我们的心灵和他的心灵共舞，你的频率一样了，这个能量就出来了。
所以除了物质世界我们可以感官到的这些都是真的，那您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意念
对
也是？
所以约翰福音四章里边那一句话，神是灵，敬拜他的要用真实，用诚实和心灵，用灵和诚实。所以你看那个字没？用你的真，用你的灵，这两个字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整个宇宙界这个能量频率 太宽了，用我们的小脑袋，我们的智慧，人的智慧，你理解不到的那个部分，那也是真的，只是我们不信。所以你要用那个真去体悟神那个真。所以因为神是真的，他创造的世界这个能量也是真的，但是你必须用这两个真，他所给你的，用你用这个东西去感悟它，才能成为一个，我们才能感觉到。在以前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就是London Bridge， 就是有一队军队过伦敦桥，伦敦一个桥，这个长官呢，没有知识，所以平常那个军队就这样过马，平常在路上就这么喊嘛，走嘛。结果过那条桥的时候，那桥有点旧了。平常你要是散着步走过去的时候，你迈这一步，他迈那步，就是哦这样过去就平安。结果那个长官不知道。所以过桥的时候还是一二一，所以那个军队一大队军队过的时候，空空空空空，咔嚓，桥就塌了。为什么？那个频率，那个脚步那个咔咔，那个频率正好和那个桥断的那个一样，所以那个桥就塌了。也就是说，能量的显出来。你要两个要一样，神是灵，我们要用我们的灵去感悟它，你才会感觉到那个能量。所以我们的眼睛，你要用你能接受到那个频率去看赤橙黄绿青蓝紫，才会看得到。所以这个叫我们叫做，
就是说如果说用振动频率小用能的这种观点来看跟上帝的交流，那是不是有点就是说法冥界要物质来描述的啊、哦、因为我现在讲到侦测振动眼睛振动，我们讲到这都是物质界，讲到能量都是物质界的东西嘛啊、哦、那如果说我们说啊、跟你的跟虽然说我们有时候感官太频率太换了，我们感官没办法啊。对，那我们现在很多科学在研究，比方说研究手机，研究不同的侦测器，对，那就说能够啊跨出我们人的那个的侦测的范围嘛。哦，你说波长太短了我们就看不到，对，那太长红外线我们又看不到，所以我们有一些发明一些什么那个照相机，它可以看什么，
对，
看红外线的，看紫外线，对不对？哦，声波我们在某一个频率我们就听不到，我们就发展侦测器扩音器，我们就可以听到。那在这个领域是属于物质方面嘛，你侦测到能量是物质，对。那如果说我们说跟上帝您的接触是属于这一方面，那我的感觉是好像有点就是说用物质要来描述属灵的事情的，
是
有这样的倾向的。
是理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神是看不见的，用我们的感觉器官你是摸不到他的。所以约翰福音那句话讲得很清楚，神是灵，你必须用灵去，我们里边有一个灵，承认不承认？有些人不承认。所以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怎么去定界它？你觉得你的灵是真的吗？你证实它，你怎么去证实它？你没有办法证实它。如果证实了，那就不叫信心了。之所以信，是因为你证实不了。你所盼望的，你才盼望；你得到了，你就不会盼望。罗马书讲得很清楚，你得到了，你就不会盼望；你盼望了，你就不会，你就是还没得到。也就是说，这个关系，我们说神是灵，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证明它。我们有办法体悟它，就像罗马书一章十几节说，宇宙万物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你看吧，说那句话，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叫我们无可推诿。我们眼不能见那个灵，但是借着所造神所造的宇宙万物，我们看得见。用这些东西来辅助我们去认识神。
对，就是说我
对，所以你
就是说，因为如果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对？就是说，虽然我们现在我们人体的构造，我们没办法侦测到，对不对？
对。
因为如果说振动，我们记忆是能量嘛，能量本身是属于物质的东西啊，就属于物质领域的啊，物质领域的哈、啊。那虽然就是说啊，如果我们讲到嘛，就说你就是我们是。这种在是明明可知，对不对？
嗯哼，
是眼不能见。那这眼不见是因为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可以用振动、用能量来解释冥界的话，那表示说，就是说，只要有一天有人不断的努力，对不对？发展不同的科学仪器，对不对？一直一直往前走，就是说到终于可能终于有一天，我们可以用仪器来侦测到你啊。那我在想说，是会陷入那个走那个话，认为就是说，其实您也上帝也可以用物质来解释啊，只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感官就说有限制，所以我们可以借着发明不同的仪器，更精确的仪器，能够往那个方向去，对。那会不会导致一下就说？
你的意思是会不会导致一种唯物主义？
对对对，我就
这个是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是，
也就是说，所谓的物，老子《道德经》也讲得很清楚，我们的圣经也讲得很清楚。起初神创造天地，从无变成有，你怎么理解无？怎么理解有？什么叫做无？什么叫无？什么叫有？按照《道德经》里的那个无，无不是真正的无，是你看不见的无。就像神一样，神是你看不见，但是神有一天可以给你显现。所以这个就是说，你怎么去理解？我们所说的今天的科学，它的好处是什么呢？把我们以前所不认识的往前推一步，我们就更认识一些。记得前一阵子我们讲了一次叫超弦理论，也就是他那个是一种，就是认为灵魂是一种弦，一种波动，超越我们的四维空间，是比这个我们所说的电子这个东西，比这些还要小，比原子粒子还要小。所以它是一种波动，你没办法测，每个人还不一样，因为它那个维度已经超越了我们的四个维度，所以呢，现在的科学只是说越来越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个不等于说神就是一个振动的频率，对，这个要弄清楚，就是说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是我们怎么称呼神？圣经上也说，老子的《道德经》也说，神叫什么？叫大。我的神是大神，称他为大。我们常常说这个东西大，这叫大。实际上原来的意思大不是这个意思，大就是超越我们所能想象的、摸得到的，那个叫做大。一身说什么叫大？这样叫大，你够不到头了。
我是比较困惑，就是说讲那个什么超弦理论，对，超弦理论就是说它也是从科学角度，因为就是说科学角度来探讨这个物质的本源嘛，
对，
最基本是什么哈？那讲到最基本例子，就是说它还没办法解释创造，没办法解释创造，因为就科学现在没办法解释创造嘛，啊，就是说那个。大爆炸论那瞬间它怎么产生的哈？开始有了，它可以用物理来解释的。但是为什么从无到有这中间它没办法解释嘛？那个什么那个啊、那个 超卷离的，就是说当然用震动哈、哦，就是说震动。那个是属于震，就是超卷离是属于科学，属于物理，属于物质方面的物体方面领域的，对不对？你要解释所有东西用震动来解释嘛，啊、哦。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有一个极端，就是说，因为就是说，科学主义者他们要解，像就是说他们不承认说有灵魂存在，不是不承认有上帝存在，不承认有非物质东西存在的，哦，你讲到存在的问题啊、哦，就是说，所以他们尽量想办法要用科学领域的东西，用物质的东西来解释哈、哦，要来解释那种，就是说灵魂那种。我一般来讲归物质的东西，所以他就说这种超弦理论啊，就是说往那个方向去啊，那这文章会不会导向，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就说哎呀这如果我们认为说这是真理的话，那一直对推下去就是说灵界的东西对不对是可以用物理来解释，可以用物质来解释啊、哎、就是说我是比较就是不是很清楚。
对，这个是
感受这个
是这样，任何一个科学也好，或者是发现也好，或者是理论也好，你要知道它的应用范畴。一开始我们讲过一个叫波尔效应，学过医的或者学过物理的都，波尔也这个诺贝尔奖，他就发现一个什么，就是 S 型的曲线。或者叫量效曲线，或者叫二氧化碳与氧，这个血红蛋白与二氧化碳也好，一氧气也好的结合曲线，也就是说它有一个 S 型的这样一个曲线，你们看的话是这样看的一个曲线。假定这是这个坐标系，那它有一个这样的曲线，中间这一点是直陡直的，比较陡直的，往这边去是弯曲，往这边去也是弯曲，也就是说只有中间那一点叫 LD50 ED50， 只有50那个点才是在这个图中最精确的，也就是我们做一个推测，做一个公式，你外推也好，这个有一个公式，截距公式，那个公式就告诉我们只有在这个范围之内，在一个短短的范围之内是可以推测才比较精确，超过这个就不精确了。所以呢，任何一个真理或者叫什么，都是有它的应用范畴。你比如为什么要讲这个，就为什么要说灵魂，想尽用现代的科学办法，想尽一些办法要证实灵魂的存在，为什么要做这个？因为有人不信，有人不认为灵魂有，所以呢就有一些人他要做这个东西，然后哎，就像做那个实验似的，死了人，那个人要死了，在抢救的过程当中，他的灵魂飘到上面去，他就能看到，没有人知道，做科学实验者双盲法，没有人知道上面摆的什么，只有这个人他自己的灵魂飘到上面，他看到了，他回头 interview 的时候跟那个医生讲我看到了什么，因为这个只有医生，因为他自己摆的，别人任何人，连你做手术拿器械的，连你在这个做这个麻醉的你都不知道，只有医生知道。所以就是说上次我们讲的，也就是说用这些东西来证实灵魂存在，但是这个证实灵魂存在只是从科研的角度，从某一个角度到了一个，并不是说明它就已经到了完全纯粹没有问题的，就科学是在进步的。爱因斯坦伟大，他说光线走直线，后来否定他，再往前推一步，是不是？科学都是在进步的，也就是现在他讲这个超弦理论，这些都是有一定的范畴，所以我们在理解它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个人的使用是这样的。只要这个东西对我们的信仰根基越来越深，越来鼓励我们，让我们不后退往前走，你就可以使用它。如果到了一个地步它影响了你的，它对你的信仰是个扯后腿的时候，你就把它放弃。就像小孩子走路，一开始是这个推着那个小车， 你走不动，你就要推着它，等你真走下去，把它放在一边。就好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讲寓言，小孩子听不懂大学生的理论，所以只能讲哎，天上有一个这个那个，讲一些简单简单，甚至可能是还带着点不真实的那种感觉，那种寓言。可是他就是这样被一步一步的带起来，等他长到大一点了，到了大学了，你再也不听你妈妈讲给你讲这个故事了。
我在想一个，就是这种，就是说我们可以讲，就是说累积很多不对的东西，到时候变对嘛，这是我的顾虑哈。就是说有时候小时候我们用一些不对的东西，我们要达到一个目的，教小孩子，也许我们用一些不对的东西来告诉他，会达到一个目的。到时候如果说我们用不对的东西累积到最后会变成对的话，那我就比较顾虑哈。因为刚刚讲到，即便讲到那个，就是说这个什么验证那个灵魂，这个我说有点存疑，到底就是说，因为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尽量用很多人要用科学来证明灵魂呢？因为科学比较有说服力的，一般的科学没有说服力。你要说，我说这是科学，很多人都你说就说我说上礼拜讲嘛，所谓迷信的，所谓迷信就是说你没有验证就是迷信。啊，人家这么说，你就去接受，你自己没有验证就叫做迷信。科学迷信，科学就有迷信嘛。你相信说，哎，这个科学，这个说爱因斯坦讲的一定对，因为这是伟大的科学啊。其实爱因斯坦很多是他错误的事情嘛。我发现说，就是说，即便现在很多人啊，就是说，比方说一个得到一个诺贝尔科学物理奖的，有些人甚至就是问他你对社会的看法，你对政治的理念是什么？我说这是风马牛不相及。他在科学他得到诺贝尔奖，他表示不晓得就不见得他经济理方面他就有超越的思想，对不对？
对。
那因为他得到物理诺贝尔奖，你就说哦，他在各方面也很杰出，你去问他的意见，对，这叫做迷信啦。啊，他在物理上有杰出的表现，你就问他经济你的看法，国家这个说政策要怎么处理，你去问他的意见，这就是迷信。我就说这是迷信，那我就说我们要避免这个啦啊，因为科学很有说服力，所以很多时候我就说很多人就即便基督徒都要先用科学哈、啊、来支持我们的信仰，所以我是觉得就像说证明灵魂那个医生，就说什么叫科学？就是说你提出一个理论，对不对？别人能够证明，这才叫做这叫求证嘛，这才叫能够科学。那我想说，因为就是说，如果说他证明灵魂那个实验是，就是说科学力所能证明，因为很多人在重复，因为这种事情是很大的争议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就除那个医生之外，有没有别的人？同样，
这个春生弟兄，我觉得可能有一个东西你没有把它，我们讲的是超弦理论，
是
理论，
是
没有证实，
对呀、啊，
这个要弄清楚。
比较担心就是说，
对，
比较担心就是说，因为
就像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理论，
对，
但是没有被证实。
对，所以我就比较担心，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不，所以我上礼拜就说跟大家提醒，就是说我们要评估，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比较唯物、比较科学主义的人，他会把什么把信仰跟科学，就是说弄得很混杂，让你搞不清楚到底哪些是已经证实的，哪些，比方说我上礼拜提过嘛，就是说其实进化论只是哦，他挖到一块化石这么小而已，对。他可以凭想象画出一个动物，过去的动物是什么，对。那如果说这一块挖出来是事实，我们可以接受，但画出来这一部分是他的想象，对。好，那就是说因为很多就比方尤其那个进化论，他就用这样的误解，他用这一块，但是他让你想象这一块是真的，那有时候无形中很多人就认为这是真的啦，那其实只有这一块是真的，对不对？那你可以画出这一块画这个圆，或者我跟这个画这个椭圆，对不对？那到底哪一个是真的？那其实这些都是想象而已哈、哦。那我是比较担心，就是说，有当然就是说刚刚庄老师讲到说是很多是理论，但超弦也是理论，说那就是说我这里在用一个那个前几天我在看那个内容，我是搞不清楚哪些真的是已经证实，哪些只是科学家一种科幻就幻想而已哈、哦。那如果说我们就说如果说把这些就是说他科学家凭着这一点所想象这边出来，就说 想象的太真实了，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就是真的啊，对。那我实际上说，我们能够分辨是很重要的，很分辨重要，就是说求知跟求证很重要，因为现在这个什么那个知识大爆炸的时期，我们网上可以知道很多知识，但其实很多知识是错误的啦。那我们就说我们今天网上听到一个消息，我们就赶快传，那其实我们是在传什么？就传达这个什么？传达迷信东西嘛，因为你没有证实，那应当证明其实是错的。
那师兄弟兄，你就是说这个里边，就是OK， 我们回到话题，就是说你觉得这个里边你我不知道你们他要说什么，你们明白吗？
对，我们觉得能不能够让李老师讲完了最后一个问题呢？能行。
或者是对，
我们不太懂的人吧，心里
面。我想真的有一个担心，就是如果我们试着要把灵界的东西也把它变成什么波动啊什么，好像有点要把它，就像你说的，把它为物论，把它变成那，但是灵是一个灵，是跟物质界是不一样的。不过我觉得像中原传道他解释的也有一个，就是说对不信的人来说，他就认为说那个是完全不存在的。那个灵是完全不存在，上帝完全不存在，因为我感觉不到，我感受不到。所以那个东西你如果信的话，是真的是理性。可是呢，如果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我们是可以跟神的灵是可以感受到，是可以感受到。所以我们证实这个东西是可以帮助我们的信仰，也可以帮助这些不信的人，知道说他们用他们的灵是可以感受到神的灵。啊，我觉得
对，还有，对，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其实我在听你们两个人，其实讲的东西都是对的，因为说是重生来。然后另外一个东西是，我自己本身的是这样子，我觉得说物理我不懂，但是问题是我在听的时候，哇，很奥妙，很奥秘，也有很多不解的一个东西。那我在想的一个东西是，哇，神不是比这物理更大？这些的物理我已经不懂了。那神我更加不懂，那这个中原传道带出来的这个信息，我就是说哇，很 amazing， 居然还有这一块这样子。所以给我的话，对我的信仰是只是感觉神更加的伟大。所以我不代表说物理可以 replace 神，因为神是一个物理都不能解释奥秘的东西，那神是更加不懂。因为就比如说黑洞，我们已经是 full understand，那如果说我们要用到神的身上的时候，就算我们哪一天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神是这么大，我们可能只能够知道神的这么一点。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一堂课我觉得很 amazing。对，因为是出于神。
对 对, 对，感谢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看我们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不是用科学来证明神的存在，是用科学来证实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这个要这样去理解，你就不会把神就是物质，把灵就把它当成物质那样去。不是的，因为什么呢？灵已经超越了物质，一切物质都在灵之中，就像这个水一样，这个大海容纳了所有的，但是它的特点还是水。也就是说，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我用科学和信仰这个关系呢，就是让我们知道科学是在一步一步的在推进，也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我们的科学这个一天天在推进，也就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是广大无边。所以这我们这次最这个课题的最后一个图片，或者要可能在你的那个上面也有最后一句话，是申命记29:29。如果你看一下，可能我是放在最后，也就是说显明的是给我们和我们子孙的，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的科学只能充其量只不过就是在某个角度，我们不敢说用科学来证实神的存在。这个只能说是辅佐我们的信仰， 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清楚不？这个概念要清楚，就是说，因为神，他是神，超越了人的理智，人的理智你没办法来证实神是什么样子的，就像这个神是无形，你把它画个图我看看，你画不出来，因为它是。就像刚才我们如果要是什么的话，我们看下一张图片，这个希伯来书没有了，希伯来书有一个经节，对，一开篇他就讲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也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接下来他马上就讲，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了诸世界。你看吧，世界是预备给他的，但是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造了这个世界就是为了给他，造了以后他就接过来。所以你看这个，再接着往下讲就更奥秘了，神荣耀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他用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又洗净了人的罪，坐在了至高。所以你看这些经节，你就知道神是超越了物质界，但是物质界是他所造的。你接着研究科学，就是研究物质界，用研究物质界来了解神的属性的某一点点一个方面，就像一个那个叫什么？你们戴的那个戒指，钻石的戒指，神是一个立体的，它一发亮的时候，我们只能看它那一个面，还有很多面，所以科学呢，就是不同的用这个来加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个是我为什么要讲真这个词。因为真这个词是在约翰福音4章讲的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经节的它这个背景，因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撒玛利亚人跟他谈宗教的问题，所以耶稣说，不在山上拜，也不在殿里拜，也不在你的撒玛利亚那个山上拜，也不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殿里边拜，也不在你的观念当中拜，也不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拜，你要再用你的灵，用你的心，这个才是真正的东西。所以你怎么感觉到灵？我们的眼睛可以，我们就再说回来，我们的眼睛可以捉不到赤橙黄绿青蓝紫，只有你的灵才能感受到灵，圣灵的存在。所以这就是说我来解释这个真的含义。那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在很早之前就有人提到过这个词，这个 paradigm， 这个光速，我们都说爱因斯坦那个时候说是不变的，但是后来被证实是错的。那么在82年的时候，巴黎大学这个 aspect 他在。在研究的时候突然发现粒子成对的粒子这个电子它被打出去以后，这个和那个之间是有联系的，不管他们走了千万八千里，你改变一个那个也会变，你给这个信息那个也会有。所以这个就是还记得上次我们看那个DVD 这个那个衍射，这个光子打量子打进去以后是成一道呢还是很多道道，是光呢还是力呢还是波呢，就那个的时候一样，你一旦观察的时候它就变了。也就是说意识，现在什么叫意识？你比如我们所说我们摸的时候你感觉到了它存在，可是这个存在是怎么回事？ 上礼拜黄维仁博士在这讲，昨天我们又去听了，昨天咱们也去哈，他又在讲这个问题，因为就是心理临床心理学心理学的问题，因为有些东西实实在在的在，可是有些人就觉得他不在，有些人不在，有一些东西根本就不在，可是他就觉得在，那个精神病幻觉是不是？他就觉得有人老追着他要杀他，所以才叫精神病。但是你要知道他这个东西他怎么出来的？反过来说，自己穿着鞋呀，嘿，一被心理治疗一催眠的时候，你的鞋有鞋吗？没有啊。可是我们都看到他鞋在那儿啊，他就说鞋没有。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还有老母鸡孵小鸡的时候，平常你逮那个老母鸡，你逮那个鸡，你咱们不会抓住它，是不是？你就它就会跑嘛。但是母鸡一孵蛋的时候，哎，他就说对了，它不会跑，为什么？是它要下蛋，是为什么？他感觉不到你存在，我看不见我的鞋了。那你说你感觉是真的是假的？什么叫真？所以现在的心理学很多突破，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病有些鬼啪奉耶稣的名出去就走了，有些瘫子奉耶稣的名起来就起来了。你怎么去理解什么叫真？有些那个胳膊没有，从小就没有，奉耶稣出来就长出来了，你怎么去理解什么叫真？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是现代神学心理学就是慢慢的融合，慢慢融合，你掌握了这些东西，有一些病轻轻一弄就走了。这就是为什么要相信神迹，因为神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话语的能力永远是有效的，所以这个就是说让我们知道灵界是真实的，但是怎么去理解需要个人慢慢的去品去品味。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讲这个他这个aspect 这个地方发现呢，这对电子远离不管多远，他们之间有信息，这个就是谈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叫全息理论。为什么圣经上有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是不是耶稣有这句话？约翰福音，我们怎么去理解这句话？他在天边他也知道你，你在这儿你也可以通到他，不管他在哪儿你都能跟神通的，你是一个他是一个，你这样的去理解你就知道神是无限的，远超过光速的，你的一个意念可以马上就到。所以上一次我跟大家讲雅各书 Son of Sons 第二句话说什么？说什么？因为第一句话说雅各的歌所罗门的歌是歌中之歌，然后接下来第一句话愿他用口与我亲嘴，然后下半句就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上半句还说愿他在天边跟我亲嘴，然后下半句就说哦好美哦，你就在我面前了，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心思意念一动神就从天边到你面前，远超过光速的话还得走几千光年才能到你这儿。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的信仰一定要现在越来越用这些心理学啊科学啊来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是所以呢你看这个有不同的学派，这个我想春生弟兄可能也很喜欢这个。你看这个一个是 Aspect 他才谈到这个，另外一个 Bohm 另外一个人 他就用相反的方式去理解这个 aspect 他的想法。他说什么呢？他说客观现实并不存在。他说客观现实不存在，等你想摸它的时候，它才会出现在那个地方。这也就是为什么量子理论现在的它所说，量子理论说的什么？那个电子就是在那儿，就在一直在那儿绕绕绕绕绕，但是在哪儿你不知道，除非某个时间，你这个时间一定，你定下来了，哎，你才能找到它，或者是你定个地点，你想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把它固定住 ？No way， 那个做不到，你只能做一件事情，要么你固定时间，要么你固定地点。所以这个就是量子测不准嘛，测不准原理。那么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客观现实他认为我们所说的客观现实这个概念他说不存在，也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在，可是你的意识没有去做的时候它就不存在，就像神一样，你认为神不存在，可是你什么时候认识 一确认神是存在的，那你就证实了它。所以这个信仰的东西，我们不是大陆或者我想台湾都一样，有一句话叫信则有，不信则无，是不是这种？所以哎，蛮有意思。OK， 我们现在看那个全息理论。全息理论呢是 Bohm 提出来的，他从整个的他的意思是说什么呢？全息理论的核心的思想就是宇宙不可分割，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关键，帮助我们去认识，也就是说整个宇宙是不可分割的，从大爆炸最小最小那一点一直到今天仍然在扩大，都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刚才我们读希伯来书那句话里边吗？是为着他创造的，也是他创造，也是为着他创造，都在他的手中，都被他所接管的。全息理论的意思就是整个信息是不可分割的，放在一起的。我记得上次我们谈过一个，你这个人整个的信息在你全身当中不可分割，哪怕切成最好最小，切成一个小细胞里边，你的一个细胞的 DNA 含有你整个人的信息，是不是我讲过这个？对，这个也是一样。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叫全息图。如果用全息摄影做的图，不管它是玫瑰花也好，还是一个人也好，还是一个任何一个凳子也好，这个图你把它切，你切一半，另一半有整个信息，你再切一半，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你不管切多小，仍然还会有它那个信息。就像水一样，大海一样，你把大海切成一半，再切一半，你怎么切，切到最后还是水，水有整个大海的信息在当中，它的特性都在里边。所以这个就是全息理论，来说明整个宇宙是在一起的。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把这个都放在一起。OK。这个就是涉及到心理学这方面的东西了。我们说人类研究天文地理，我记得好像是美国一个宇航员从月亮回来以后，他说我每天我有两件事情我害怕，他说我往天空望的时候我望不到头，晚上他望天空啊，看的都是星星啊，他说我望不到头，我害怕，因为摸不着边儿。他说等我闭上眼睛往里边看的时候，我也摸不着边儿，我也害怕。往里边看是看哪儿？看你的灵。那头照不到边儿，里边也照不到边儿， 那头是神的，这里边那个最头也是神的，所以圣经它有一句话叫深渊与深渊响应，我们的灵要跟它响应。刚才我说那个神的灵跟我们的灵两个灵共舞，就是那个了。嗯，所以现在研究这个脑，我们知道人可以研究到月球、地球、这个宇宙，但是对我们的脑了解不多，真的是研究的不多。因为什么呢？所有的知识、这些个理论等等，都是从我们脑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脑没有理解，那就很难。所以现在的很大的一个科学，美国研究基因，大部分都放在了脑科学、脑神经科学，因为这是一个很显然的，谁哪个国家你在这方面有突破，未来的世界经济都是你的。这个我们知道记忆，我们都知道我们电脑它记忆储存在哪儿，但是人的记忆储存在哪儿呢？我们说是储存在脑组织当中，但是储存在哪儿呢？一开始有说储存在这儿，有的在那儿，但是后来经过实验，就是说整个这些东西都储存在所有的脑组织当中，分散开的。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现象，这个记录这些波动，这些我们说光波、声波，这些都是能量波，记录这些东西都是全息摄影，也就是全息理论最擅长的一个东西。那么后来有人就研究什么时候的人，也就是说从受精卵开始多长时间开始小孩这个婴胎儿的脑组织开始有记忆。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意识和潜意识，或者叫显意识和潜意识，显意识只是冰山在水面上露出来那个尖尖，潜意识就像那个冰山底下那个在海里的那个。所以现在的研究，人的能够被开发出来使用的脑组织的功能只有2%和3%。我们觉得我们人好聪明，可是我告诉你，我们只用了2%和3%，90%多还没有用到。就像那个冰山，你只看到了那个外边那个尖尖，里边还好大呢。所以这就是现在的心理学等需要去研究的。那么也正因为这些个，所以呢医学上对于一些疾病的治疗处理，慢慢的就跟这个有关。今天我想黄伟仁会讲这些东西。对。还有我们都说立体声必须得有两个耳朵，是不是？你看人家研究出来什么，一只耳朵就能知道声音从棒一呛，这个声音是从东南西北哪儿来的。你不能理解，我们人不能理解。一个眼睛弄了去肯定没有立体感，一个耳朵弄了去肯定不知道枪响从哪儿来。但是现在的研究就是一只耳朵可以，因为这是什么全息理论。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就谈到我们的宗教了，宗教信仰了，有时候超这个神秘的体验。很可惜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基督徒，我们的基督徒把圣经神所给我们的一些宝贝不敢去用，因为什么呢？因为外邦人已经用去了，我们不敢去用，我们一用就觉得是我们是拜邪教。你比如说 meditation， 我们一谈到这个不敢，哎呀，他们宗教禅宗才打坐呢，这个印度那个叫什么瑜伽才打坐呢，我们基督徒不打坐，是吧？不敢，为什么？怕走火入魔。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用了我们就不用，那是他们的，不是我们的，这个观念绝对错。你去查圣经 meditation 这个词，整个圣经太多了，诗篇第一篇就告诉你，昼夜思索耶和华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昼夜思索 meditate， 你打坐的时候你 meditate， 你思索神的律法，神的美善，神的，你就有福了。可是我们常常就把这个丢了，以为是别人的。一样，这个超这个神秘的经验，很多宗教他偷窃了这个方法，所以他也用，其他的宗教也用，也可以赶鬼，是不是？那是个祭童啊，什么什么什么，台湾，哎对，也用啊，但是他用的是个低层次的，我们只有我们用的才是至高无上的名，耶稣的名超越万有，腓立比书，二章讲得很清楚。那么就是这个神秘的体验，我是用这句话来告诉大家，这是真实的。因为耶稣这句话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天国不在那儿，不在那儿，不在那儿，在哪儿？在我们心里边，在我们心中。只要我们心中有他，那么一切外边的世界的东西都没有我们里边的大。所以这个在我们的心中，这也是和我们现在的医学研究有一种叫 LSD， 这个我是在感谢主，我是在80年代我就开始喜欢上了。我虽然医学院毕业，但是后来没做医生，也是做药理学，但是不知怎么着，现在我才明白，神那个时候就预备我，让我就看精神 psychiatry 精神病学，研究看一本书叫neurotransmitter central neurotransmitter， 就是中枢神经递质，等等等等这些脑切片，所以黄维仁博士他一谈到amygdala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很熟，因为这个什么，这个研究到潜意识 LSD 是一种致幻剂。你知道这个印度很讲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电影没有，我忘了叫什么了，英国的一个女士到印度去怎么，后来有一次被吓着了，然后再跑往下山下跑的时候被那个仙人掌刺到了，然后他就致幻，就产生幻觉。这个东西就是 LSD 是一种致幻剂，你吃了药以后呢，大脑里边一个地方会兴奋，然后就产生幻觉，就像精神病一样。通过这些东西来研究人的意识。我们说为什么吸大麻，为什么吸大烟，为什么成瘾，这个东西它会刺激大脑里边一个地方，兴奋以后会产生一种飘飘然那种感觉，是这种感觉抓住了你。所以我们在给它抑制释放的时候，这个很容易，因为是这种感觉，你一再把它回到它的那个就潜意识当中去的以后，一吩咐奉耶稣的名走，就走了。抽大烟、吸烟等等各式各凶酒，各式各样的那些个，那叫什么？瘾、成瘾 ，addiction， 那些东西都是在潜意识当中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操作它，就会得到处理。为什么我们说现在的抑制释放？你比如说有一个弟兄，他被小的时候被虐待或 whatever， 他就一直过不去，然后为他抑制释放，为他祷告的时候，让他连敬拜带赞美带音乐带给他祷告，然后就进入一种潜意识状态。那个时候你神的话一吩咐就进去，他醒来以后就好了。就这么大能力，所以这个潜意识现在临床心理学讲得很清楚，所以这也是奇迹，OK， 你比如说美门，彼得，使徒行传的时候，彼得跟约翰在门门口看见一个摊子，是吧，生来摊子。然后呢，要跟他要钱，然后看着我眼睛， 钱我没有，我奉耶稣名起来，就是就起来了。因为他描述很简单那么几句，但是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东西，就跟这些有关系。奇迹，因为你在期盼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啪一下，然后从你潜意识一直到潜意识，从潜意识让你起来，你就原来那个瘫的就起来了。所以这叫奇神迹。
对，刚你刚才那个说，心理学用那个 LSD 就是让你就说暂时能够脱离现实的瑕疵嘛，因为很多可能。很多现实
现象就登很不 LSD 呢，这个呢是一种致幻药，这个是用它用来研究心理学上研用这个药来研究大脑组织是怎么活动的，但是真正的医学上不用这个，医学不用这个，他用这些来研究发现人的脑组织结构哪个地方做什么，然后慢慢就清楚了哦，心理医治的时候怎么去做，然后那个就会有果效。所以你看心理医学心理临床心理学他在做的时候 somehow 跟我们的祷告是分不开的，他用他那种方式他叫咨询，我们说我们的时候是祷告，实际是两个是用词不一样。对，
我想那个心理学用催眠的方式来做，是不是有类似的
春生，你抓住他了， you got it。催眠就是潜意识当中的一个，催眠的时候还我们说的这潜意识，我们常常用词用错了。催眠我们理解催眠是不是睡觉？催眠嘛，催眠眠睡眠睡眠嘛，是不是催眠就可以睡觉了 ？No， 词用错了。催眠的时候你清清楚楚，只是你的样式。像是那样子，
就那个脱离现实啊。
对
啊，就像我想说，比方说就是一个锅盖盖的，
哎，对，
那只是锅盖，
春生
你
告诉我这个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走了40年就绕圈，是不是绕圈绕圈绕圈绕圈，一直是就像我们今天被一个东西挟制住一直绕圈绕不出来，等哪天啪一转就出来了。这个就是慢慢的，我想以后有时间我们会以后我们会有读书会，欢迎你参加。上礼拜那个香港的陈志扬牧师他的异梦解码。
啊，对，
以后我们会有这样的读书。时间我看到了。时间到了。所以呢最后一个我们看最后一个。哎，没有了，我放哪儿了？哦，这些，在《申命记》很好记，《申命记》29:29，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我们的神。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我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是大海当中的一点一滴，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所以保罗也说嘛，今天我们是对着镜子观看，模模糊糊，等到了那个时候就清清楚楚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隐秘的是属于神的，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是明显显明了一点点，就像那个冰山一样，我们只是看到了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小角，大的东西还都在里边。所以神是丰富无限的，只要我们谦卑敬畏，这个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不要撇弃就好了。因为我是这样想，每个人的进步有快有慢，有的是就像圣经说，有的在后头在前，在前在后。这个因为就像是一个今天你在前面，你拉我一把；明天我在前面，我拉你一把。这才是弟兄姊妹在一起一个团契，一个也不掉队。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也就是信仰是真实的，我们一定要坚持住。希伯来书也有一句话说，你若退后我就不喜欢。我们不是那种灵魂朽坏的人，希伯来书应该是第10章最后那两节。也就是说我们在神信神的这条路上不怕慢，不怕你慢，只要你坚持走就一定到。 我们就是坐着老牛车一定也会到神那儿去，因为神是无限，我们的速度老牛车很慢，但是乘以一个无限，就是就没有限制，我们再慢只要慢慢走，神也喜悦，我们也会到神面前去。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需要被彼此鼓励，好吗？好，来，我们做个结束祷告。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我们弟兄姊妹一次彼此的来帮助，彼此来分享讨论，主啊，你就把你的心意赐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信仰不偏左右，一直沿着这条路往前走。主，就求你加添我们每一位的力量，主啊，让我们不但服侍我们自己，还能服侍其他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主啊，领受你所给我们预备的那份丰盛的那个恩典和慈爱，和你所给我们的祝福。哈利路亚！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
谢谢
哈利路亚。